第十二篇王执事的开始。我们现在来到马太福音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王的执事。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看执事的开始。主受膏之后，就受试验证明他是合格的，然后他开始进执事。一执事的开始，马太四章十二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虽然施浸者约翰在旷野，不在圣城的圣殿尽职，但仍在犹太地，离所谓圣的事物不远。由于人弃绝约翰，主耶稣就远离圣殿与圣城，退到加利利去，开始他的执事。这是神的主在以应验以赛亚九章一至二节的预言。按人的观念，耶稣应该从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进执事，但消息传来，他的先锋施浸者约翰下了监，这向新王指明耶路撒冷已经成了弃绝之地，因此他不该在那里开始进他君王的执事。在神的经纶里，他要有彻底的转变，就是从旧的经纶转到新的经纶。旧的经纶已产生外面的宗教、外面的殿、外面的城和外面的敬拜体系，旧经纶里的一切都以外面的做法系统化。在神新的经纶里，他放弃了这一切，并有新的开始。在神主宰下的环境配合了在神经纶里的这种转变，因着耶路撒冷弃绝了新王的引荐者，主耶稣就知道他不该在那里开始进执事。耶路撒冷并不欢迎他，虽然新王是神的儿子，也为神的灵所膏，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为着该去哪里进执事而祷告，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深深觉得受引导要往北方，远离耶路撒冷。主乃是衡量了环境，从环境得着清楚的指明他该往哪里去。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属灵到不需要环境的指明，连主天之国的王为圣灵所膏神的儿子，也照着环境的指明行动。主的观念既不天然也不宗教，不仅如此，他的观念也不照着过去的历史。照着历史，他是受膏的王，该到京城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是适合王的地方。然而因为他的先锋，他的引荐者下了监，他就到加利利去。照着人的期待，新受膏的王离开京城，到受人藐视的地区去开始进他君王的执事，是荒谬的。他甚至没有往南去希伯伦，大卫登宝座之地，也没有去别示巴，亚伯拉罕居住之地，他去了加利利。想想主在施浸者约翰下监之后的行动，我们就必须学习不要超然的属灵。耶稣不是超然的属灵，我们也必须学习不照着过去的历史或人的领会而行，照着历史和人的观念。犹太人的王应当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然而耶稣不是完全照着属灵的引导行动，也不是照着过去的历史或天然的观念行动，他乃是照着与神经纶一致的环境行动。他这样做自然而然应验了以赛亚九章一二节的预言，虽然表面看来主是照着环境，不是跟随灵行动，但他的行动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我们在与主一起行动的事上，必须避免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超然的极端，有些人宣称不需要考虑环境，因为他们有灵。另一个极端是过于注意历史和天然的倾向领会，但在马太四章，信王不是仅仅照着所谓属灵的引导，也不是照着历史或天然的倾向行动，神乃是照着环境的指明，同着神的经纶而行动。他到了加利利、西布伦的和拿弗他利地，作为大光照着那些坐在黑暗、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发生在施浸者约翰或主耶稣身上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 约翰30岁出来尽职事时非常勇敢，不久他下了监。你也许觉得很难相信施浸者约翰会下监，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他的下监也是由于环境。约翰是被希律王下在监里，不是被犹太首领下在监里。然而，宗教势力和政治势力，就是犹太宗教和罗马政治通力合作，成就了神的旨意。施浸者约翰那时下监，乃是照着神经纶的主宰。因为时候到了，一切引荐的执事都必须停止。施浸者约翰若没有下监，他就很难停下他的执事，因为约翰是引荐者，他的执事不该继续。在约翰三章，我们看见施浸者约翰的门徒和新王的执事竞争，引荐者的执事和王的执事竞争。因此，引荐者的执事必须停止。最好的停止方法就是把约翰本人下在监里，甚至让他被斩。你也许会说，神不会这么残忍，允许这事。但有时神允许这样的事，毫无疑问，神生了你，预备了你，构成了你，使你合格，然后大大使用你。但他使用你之后，也许会说，下监吧，在那里等候被斩。你能接受这事吗？你也许会说，这全然不公平，神不爱允许这事。但过去神曾多次允许这事，我信他还会允许。他若允许这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只该说阿们。不要打发你的一些门徒去向基督挑战，说你是基督，
我所侍奉的全能神吗？
你若是基督，你为什么不做些事搭救我出监呢？王会说，我不会拯救你，你必须死，你必须被了结，
让新王登宝座吧。
施浸者约翰和他的执事必须被了结，因为新王在那里。
新王在这里，就不该有任何的竞争。
二，从加利利开始，新王在加利利，甚至在加利利海边开始尽职事，
不是在圣城或圣殿里。他的先锋在河边，在旷野尽职事，但他在加利利海边开始尽职事。
加利利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杂居之地，因此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
为
正统的犹太人所藐视。这位新任命的王在这样一个被藐视的地方，
为着诸天的国开始他君王的职事。
这里远离庄严的京城耶路撒冷和正统的宗教中心圣殿，还是新受高之王的职事，乃是为着属天的国与大卫属地的国弥赛亚国不同。施浸者约翰在河边尽职事，因为他预备把每个到他面前来悔改的人都埋葬了。
新王在加利利海边尽职事，
在圣经中，约旦河表征埋葬和复活，
了结和新生的起头，但加利利还表征被撒旦所败坏的世界，
因此约旦河是埋葬的地方，加利利还是被败坏的世界。
在这段话里有耶稣所呼召的四个门徒，
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
你知道这四个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得救的？
这问题的答案在约翰一章。施浸者约翰尽职事的时候，安德烈被带
到主耶稣面前，
然后安德烈找着他的哥哥彼得，领他到主面前。主见了彼得，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基法的意思是石头。因此，在约翰一章，彼得和安德烈都遇见了主耶稣。
我信那时他们在约旦河边就得救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雅各和约翰身上。
约翰一章35节所提施浸者约翰的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就是使徒约翰。这位约翰也把他的兄弟雅各带到主面前，所以马太四章所提的四个门徒在约翰一章已经在约旦河边被了结，得新生，并且得救了。然而
他们也许没有清楚领会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我信这一切都发生在主受试诱之前。
当时施浸者约翰还在约旦河边浸执事。后来他们回到加利利继续打鱼为生，他们也许忘了在河边所发生的事，就回到海边种操旧业，但主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主受试诱之后开始进他的执事，他就跟着他们。
我们许多人也是这样，我们第一次来到主面前时，他对我们做了许多事，但我们不领悟这些事的意义。也许你的河边是在加拿大或中国，你在河边遇见主之后，来到加利利海边谋生，从事打鱼的工作，忘了主在河边对你所做的事。我们很多人忘了从前主在约旦河边对我们所做的事，却在我们的加利利海四周，就是邪恶、鬼魔、撒旦所败坏的世界，尽其所能的工作赚钱。但有一天，令我们大吃一惊，那位在河边救了我们的，竟然以新任命之王的身份，特意来到我们的加利利海寻找我们。三，作为照在黑暗中的大光，主来到加利利海边寻找我们的时候，他有些不同。在约翰一章，基督的引荐者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施浸者约翰宣告基督是神的羔羊时，他的两个门徒安德烈和使徒约翰跟从了主耶稣。至终我们看见安德烈的兄弟彼得和约翰的兄弟雅各也都被带到主面前，并且得救了。虽然得救很美妙，但他们后来忘了自己的经历。 我们许多人也是这样。也许你说，在约旦河边发生了什么事？那真是可笑，我们被放进水里，我们又遇见了一个拿撒勒人称为神的羔羊，但现在我们需要谋生，我们回去工作吧。我们有很多鱼要打，也有很多网要捕，
然而网有他的目标，他需要你，正如他需要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一样。
于是忽然间，神的羔羊出现在这四个人工作谋生的地方，但这次他来不是羔羊，乃是大光。
马太四章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并且像那些坐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现
照着他们。施浸者约翰是点着且发亮的灯，但这位新王是光。
事实上他不仅是光，还是大光。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并不领悟，他们在加利利海边工作谋生的时候是在黑暗里，
他们在死亡的阴影中。这就是今天光景的一幅图画。
很多基督徒在河边遇见了主耶稣并且得救了，但后来他们不在意这经历，反而在意谋生，
所以他们到加利利海边去谋生。
他们不知道去加利利海边谋生就进入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中。那些在大城市如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奋斗谋生的人，
都是在黑暗中，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
赞美主，新王没有留在耶路撒冷，
他来到加利利海边。今天他仍旧来到加利利海边，四处行走要得着我们。这次他来不是小羔羊，乃是大光。
彼得和安德烈向海里撒网时，这大光照耀在他们身上。
主站
在那里照耀他们时，他也许说，彼得、安德烈，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你们不记得我在约旦河边曾遇见你们吗？彼得，你不记得我如何改了你的名字吗？
那天在加利利海边，大光照耀在他们身上，我们的经历和他们的一样。
我们在约旦河边得救了，但后来我们忘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到加利利海边去谋生。我们正在那里为生活工作时，我们从前在约旦河边所遇见神的羔羊，作为大光来照耀在我们身上。
他照耀在我们身上时，问说，你在那里做
什么？我能见证，有一天这事曾发生在我身上。 当我在加利利海边工作赚大钱的时候，忽然光照耀在我身上。主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不记得在河边发生的事吗？你也许不记得，但我记得。然后呼召来了，跟从我。我就跟从了他。原则上，我信我们很多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河边，神的羔羊拯救了你。但在加利利海边，大光的照耀呼召了你。在河边所发生的事可能很容易忘记，但你忘不了在加利利海边，大光照耀在你身上的那个时刻。虽然这段记载很简单，实际的故事却不是那么简单。主呼召你不是简单的事。首先，他必须在某个河边遇见你，后来，他必须在某个海边临到你。有一天，你正在工作时，你所在的房间被光照耀，大光照在你身上，主问你说，一天过一天，你在这里做什么？当这事发生在一些弟兄身上时，他们就丢下笔说，我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主问说，你不记得我在河边对你所做的吗？现在你必须跟从我。不要仅仅客观地读马太四章的记载，我们必须主观地读这一章和整本圣经，并且应用在自己身上。赞美主，我们很多人有过河边和海边这两地的经历。新王那位着诸天之国的执事，不是凭属地的全能，乃是凭属天的大光开始。这光就是王自己做生命的光，照在死亡的阴影中。主做光开始尽职事时，并没有展示能力和权柄。神和普通人一样行走在海边，但他在加利利海边临到那四个门徒时，像大光一样照在他们身上，照在黑暗、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那时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蒙了光照，受了吸引。们曾指出，施浸者约翰是大慈石，但主耶稣是最大的慈石。他照在这四个门徒身上时，他们就受吸引，并且被俘虏。他们立刻撇下工作，而跟从了这小小的拿撒勒人。路加五章记载彼得蒙召时主行了神迹，马太四章却没有记载。然而在马太四章有吸引头四个门徒的大光，这吸引不是来自主耶稣的所作，乃是来自他的所事。他是大光，是大慈石，有吸引人、俘虏人的能力。他这样吸引并俘虏了头四个门徒，因着主的所作而跟从主的人没有一个会是可靠或忠信的。可靠的人乃是那些被主的所事抓住的人。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在海边被吸引、被俘虏，不是因看见主的所作，乃是因领悟主的所事。因着他们已经被吸引、被俘虏，他们就成为主耶稣忠信到底的跟从者。最终，他们都跟从属天之国的王而殉道了。不仅如此，主耶稣呼召这四个门徒时，他不是开始一个运动或革命，乃是为着诸天之国的建立吸引门徒归他自己，四传讲为着诸天的国悔改。马太四章十七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开始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新王开始尽职，是接续他的开路先锋，施浸者约翰所传的，就是为诸天的国悔改，这是国度福音的初步。五呼召四个门徒，一彼得和安德烈，马太四章十八节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两个兄弟，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向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渔夫，姓王的执事不是在京城，乃是在海边。他先锋的执事开始于河边，要埋葬宗教徒，了结他们的宗教。姓王的执事开始于海边，要得着一般住在海边，不住在圣地，不是那么宗教的人，是他们成为的人的渔夫，建立诸天的国。马太四章十九、二十节说，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的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我年轻时读这段话，无法领会为什么一个拿撒勒人说，跟从我。这些渔夫立刻跟从了他。我想他们必定神经错乱了。经过几年研读神的话，并思考自己的经历，我才开始领会，安德烈是施浸者约翰的两个门徒之一。在此之前，他曾在约翰传道的地方把彼得带到主的面前，那是他们第一次遇见主。这次在加利利海边是主第二次遇见他们。他们被主这一道照在死亡之黑暗中的大光所吸引，就跟从了他，为要在生命的光中建立诸天的国。主呼召彼得、安德烈时，他们正向海里撒网。主呼召他们跟从他，并且应许要使他们成为的人的渔夫。他们就撇下网，跟从了诸天之国的王，成了得人的渔夫。至终，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成了头一个建立诸天之国的伟大渔夫。二、雅各和约翰。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雅各和约翰身上。主呼召雅各和约翰时，他们正在船上捕网。主呼召他们，他们就撇下船和他们的父亲，跟从了他。约翰和他的兄弟，同彼得和安德烈一样，都是受了主的吸引，跟从了他。至终，约翰成了真正的修补者，用他生命的执事修补召会的裂缝。呼召四个门徒，乃是新受膏之王君王执事的开始，这是为着建立诸天之国的根基。这四个门徒成了十二使徒中的头四个。彼得和安德烈是头一对，雅各和约翰是第二对。因此，主耶稣所抓住的头四个门徒，成了神国的头四块基石，就是新耶路撒冷十二根当中的四个根基。六、吸引好多群众。一、借着走遍加利利，马太四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里施教，传扬国度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和各种的症候。耶稣借着走遍加利利扩展他的执事。二、借着在会堂施教，马太四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在加利利的会堂里施教。会堂是犹太人研读圣经的场所，属天的王抓住机会在那里施教。三、借着传扬国度的福音，属天的王一开始进执事，就传扬国度的福音。福音在本卷书里称为国度的福音，不仅包括赦罪并分赐生命，也包括诸天的国，有来世的能力赶鬼并医病。赦罪和分赐生命都是为着国度。四、借着医治各样的疾病和鬼附的人，主走遍加利利时，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和症候。主耶稣做四件事，借以扩展他的执事，走遍各地，施教，传扬且医病。今天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也必须走遍各地，施教，传扬且医病。这四项我们全都需要。我们不该忽略医病的事，也不该轻看。我们不该跟从基督教基要派少有医病的实行，也不该跟从基督教灵恩派过于强调医病的实行，甚至有仅仅是表演的虚假医治。我们不该跟从这两个极端，而该照着主耶稣的脚踪，走遍各地，施教，传扬且医病。不要以为我们不相信神迹，我们的确相信神迹，我们要跟从主的引导，走遍各地，传扬且医病，借着做大光照耀。主俘虏了四个青年渔夫成为他的门徒，这四个门徒在王施教、传扬且医病时，同着他走遍加利利，结果有好多群众为着诸天的国来跟着他，这是诸天之国建立的开始。这与世界的做法完全不同。主没有开始政治运动或成立政党，他没有进行任何一种运动。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不可跟随政治的做法， 或宗教的做法，我们必须跟随主耶稣的做法，用我们的所事照耀别人，吸引别人。然后我们必须走遍各地施教传扬，且医病，这会吸引群众。